欢迎收听 Awesome Money， 我是威力，你线上奶爸又突然出现啦。今天我们的单元内容呢是生活闲聊单元，生活闲聊与你生活在一起啊。现在时间是2022年的7月7号晚上的10点20分。今天我们的单元内容是投资各派来踢馆，定期定额钝化以及退休族微笑曲线啊，大概有这三个题目啦。首先一开始啊，跟大家分享一下育儿生活啊。最近有时候比如说出去上班啊，回来心情不太好的时候，我就会回家就抱一下小朋友，好，或是帮他洗澡这样。那有时候想想哎，看着他这个微笑脸庞啊，好像又被疗愈了一下。尤其这个小朋友的手小小，有没有？那脚小小，看起来就挺可爱的。那因为他最近开始学会扶站，所以我也会扶着他，让他试着走路看看。但是也不敢让他站太久，因为怕他现在是关节是锁住的，就是膝盖关节这样子锁住的走路方式，可能也不是很健康。只是稍微带着他走看看这样子。那看着他长大，其实也是蛮有意义的，就觉得哎，好像不枉生一样。好，所以如果你也想要小朋友，那你可能也会有这种感受啊。好，接着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月七月的部分啊，我们七月的存股表已经上架了，就是威力财经角的存股试算表，七月四号的版本已经在七月四号那时候就上架。那为什么赶得这么准呢？因为我们的到期时间就是今年的七月四号，这存股表就到期了。那因为有一些版友啊，就会来私讯说，哎，这个存股表要更新了吗？啊，什么时候会更新？哦，有的朋友就是殷殷期盼的说，哎，赶快要可以来更新这样。那所以威力就赶快抽了时间啊，来做这件事。那也把它更新了。那这一次修改的版本呢，有增加什么内容？第一个是增加这个数位货币交易所的报价抓取，就是我们有一个 MAX 数位交易所，在国内比较大间的一间数位交易所，那它的网页的报价抓取在这个城市里面是有做的。第二个就是在存股试算表先前有遇到说抓台积电报价有出现一些问题，那有增加修正的方式去 cover 它，所以主要是改了这两个内容啦。那另外要跟大家提一下，存股试算表本身它其实是有做 debug 功能的。如果你发现当你要抓比如说美股报价，或是基富通报价，或者是 MAX 报价，你发现说好像程式就停住了，那在这里面呢，其实在更新股票股价的这一页，其中有一个地方有个栏位啊，有好多个勾勾，那个地方你可以把某些功能取消。例如说我先取消不要更新美股，那我取消不要更新台股，那你就可以去知道说到底现在问题是出在哪一段，因为程式有分好几段嘛，那你就可以去看说到底是哪一段出了问题。好，那如果你有需要石油存股是算表的朋友，你可以到 FB 上去下载。那如果你到威力财经角的 FB 啊，你找不到到底是哪一篇的话，你可以用搜寻的功能就打这个存股试算表，那你就可以找到最新的这一篇，是7月4号的版本。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是7月好像有些新的制度啊，那也跟大家 go through 一下，讲一下有什么东西啊。7月新制的懒人包，我看了雅虎的新闻，里面有提到我比较注意的有几项啊，像是电价有做调整，也就是说像住宅用电啊，比如说你是每月1000度以下的，那这个部分其实是不调整，但是如果你是超过，比如说超过千度以上的话，那超过千度的部分就会调涨 9%。比如说每个月用电是1001度，那这一度的用电就会调涨 9% 的价格。这个东西啊，对什么来说会比较有影响？例如说你是租屋族的朋友，为什么？因为有的朋友他租屋在外嘛，那房东他租整间房子哦，就是把这整间房子分割给很多个人去住的话，那难免因为调电价嘛，他整栋去算电价就有可能会超过1000度，那超过1000度没办法，大家都要收钱啊，就要调涨这个 9% 的部分。所以如果你是自住，就比如说你自己是一户签一个电表，那大概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小家庭一般来说用电数不会这么高，所以等于是对大额用电户啊是压力有增加。所以你可能会发现说哦，你在网络上看有些人就会讲说哦，房东要跟我多收电费，没办法，因为他的电费被调了，所以他只能调你啊。好，所以这个就是调涨电费就会带动物价上涨，就是大家的生活会变得比较困难一点。另外还有一个12年来首度啊，健保投保金额增加。这个全民健康投保金额的分级表啊，其中投保上限是从182000元提高到219500元，等于是调幅是介在 4% 到 21% 之间，就7月1号就开始实施，就大概会有 13.7 万的人受影响，变成是每个人每个月啊要多付116到这个1939元，就是看你的投保的集聚是在什么地方。反正呢，总而言之就是健保又涨价啦。另外还有一个租金补贴的门槛放高，等于是行政院他有做了一个租金补贴的新制，从10月开始发放补贴金，那每一户每月可以领2000到8000元。所以如果说你是在每月平均所得在各县市最低生活费三倍以下，你就符合补贴的资格，大概会有500000户有受到这一项优惠，就等于是补贴的优惠啦。问题是其实有很多租屋啊，租屋族你可能会发现，当你在租房 房子的时候，根本你的房东就不想去报税，租金不报税的问题，那你自然而然你也没有办法去领到租金补贴这件事情。就对威力来说，我以前租房子啊，我每次我租房子，房东就会跟我讲说，哦，你不要报税，如果你要报税的话，这房租的租金会比较贵一点，就看大家是怎么跟你自己的房东去沟通啦。其他还有一些新制哦，因为这内容太多，大概就讲一下，比如说有什么国旅振兴补助啊，还有台北市的机车停车费无纸化，还有买饮料自备环保杯限制5元。其实哦，这个饮料喝多不好啦，干脆也不要管这个环保杯这件事情。如果你每天自己喝水的话，我相信省比这5块还多。另外还有个新北市租屋强制安装住宅火警警报，另外还有个食安5星制上路。那有些肉品啊，注脂肉要标明注脂，非健康食品不得标健康。还有新版的国际驾照封面上路，封面要加注这个台湾啊。有的网友就讲说，这个是不是出自台湾价值啊？另外有一件新闻是威力比较关心的，就是国内出现的莫德纳幼儿疫苗啊。这个幼儿疫苗是什么东西啊？之前6岁以下小朋友应该是没有办法打疫苗啦，在现在这一则新闻之前应该是没办法。现在有进口45万剂莫德纳的幼儿疫苗，就是在7月6号抵台，等于是说，如果你是6个月至5岁的小朋友啊，幼儿，那你就有这个机会可以去打这莫德纳。那但是呢，打这个之前呢、啊，是建议要经由医生的评估，就是6个月到5岁的幼童，你要可能要经过医生的鉴定啊，去看身体的状况，看是不是要去打。那建议接种是以2剂的基础剂，每一剂接种是0.25毫升，那2剂的间隔要4到8周以上。如果有打了这个疫苗，它大概可以降低重症的几率，大概有90%以上。但是小朋友接种疫苗，它就会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说打了之后会有哭闹啊、躁动啊、嗜睡啊、食欲不振啊，基本上就是人类大人会有的现象，小朋友也可能发生。只是依据国外的经验，5岁以下的幼儿发生不良的几率啊，是低于成人。那威力其实也有跟老婆讨论一下，但是老婆目前是觉得哦，是有点担心啦、啊、因为我小朋友大概7个月嘛，所以要打这个疫苗其实他是有点担心的，所以目前呢还在沟通中。我自己是觉得应该要打一下，为什么？因为疫苗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是大家必须要做的事，如果你不去打的话，那很不幸的得到了这个病的时候，那真的是蛮有可能会进到重症的，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间点又会有不同的病毒出现，至少让身体有一个基本的抗体是比较好的。好，但是这个东西可能还要再跟老婆做沟通啊，或是给医生去做评估这样子。接着要跟大家来讨论这个题目，叫做投资各派来踢馆啊、哦、来踢馆有没有？你有没有看过以前那个功夫片有没有？就是比如说有个很厉害的舞者、哦、他可能就会到这个各地方的武馆来去踢馆，例如说像前几年比较流行这个打假有没有？就是怕你打假拳，或者是去打一些传统武术，像中国那边啊，就会有一些武术的大大，他就去打一些传统武术，跟他去做格斗，这样就有的朋友会觉得说啊，传统武术它不是真的功夫啊，他觉得自由搏击才是一个真功夫，那就会去各个传统武术的道馆去挑战哦，类似像这样。那其实，在投资界里面哦，也有分门别类啦，也有分派。威力在过去的 podcast 的内容，可能也有跟大家做一些琢磨啦。那反正我觉得最近因为盘势不太好，就会有更多这种无聊的朋友又要出来、哦、到处去征战。那威力就针对自己键盘观察家所看到的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些分享内容也有在我们社群里面已经跟大家做过讨论，反正在节目上就跟大家闲聊一下啦。那我觉得啊，其实这种现象是非常有趣的事情，不管多头跟空头的时候，每一派都要互斗一下。但是最近好像空头比较严重嘛、哦、这个空头趋势形成，那大家可能账面上心情看的都不太好，所以就很喜欢到处在FB 啊跟大家对战，这样就你可以看得到，比如说、哦、很有名的陈老师啊，或者是跟很有名的大侠之类的，他们就开始对战嘛。那或者是比较厉害这种短线操作，这个非大大哦，非叉叉哦，什么比非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哦，就开始跟其他比如说指数派的去对战哦。指数派又有一些啊厉害的人物嘛，比较有名的人物，那这些人物呢，他之间就会开始一些在 FB 啊打比战这样子的行为啊。其实就威力的观察，像纯股派里面就有分一些支派，例如说是纯股不卖派，或者是卖股踢出群哦，大概会有这种情况。例如说是纯股会卖派哦，强调说它是动态纯股的概念，例如说他要在场上留下零持股哦，零成本部位的持股，那把一些部位他先出掉，降低自己的心理负担。那出掉的资金又拿去买一些他认为现在股价被低估或是有合理的 买进价的这些股票，它这种呢就是属于纯股会卖派，强调动态纯股的概念。另外还有一种朋友啊，他纯股基本上只有在公司亏损的时候，他是公司亏损会卖派，也就是说当公司亏损这件事情没有出现的时候，或是获利没有衰退非常严重的时候，他是基本上是不卖股的，这个就是属于纯股哦，只有公司亏损的时候会卖派。另外啊，纯股族遇到大跌的时候，他抗跌的核心精神是什么？就是纯股的成本够低，比如说他数量累积多，那他退休的时候领股息。那市场上还有另外一派叫做指数派，那指数派他遇到大跌的时候，他的抗跌精神是指数长期向上，那短期数年的空头都是叫做买点啊。例如说他们最喜欢就是买 VT 嘛，存8000档公司，风险低，股债平衡。例如说股啊跟债哪个跌比较深，他就买哪个，哦，就是做一个债平衡的动作。那退休就是靠着他的投资组合做提领率，就是在里面提钱的意思啊，利用提领率来过生活，哦，比如说一年提 4% 或是一年提 6% 这样子来过生活。那波段交易派呢，他们是资金控管优先，没有存股成本这件事，只有买入成本。基本上他可能也不看市场是不是长期向上，他只看眼前的题材跟基本面消息面，或者是依据现行去做操作。那如果遇到大跌的抗跌精神是强调投资纪律，按照脚本进行进退场的计划，可能不太会容易受大伤，因为他会有他自有的脚本，而且会依据脚本去进行他的投资方式。如果扣掉当冲族啊、疯狗流，大概可以分的分类就是这几种。不过威力常常跟大家讲说，比如说你遇到大跌的时候不要乱卖股票，是因为这几年啊常见台股的大跌通常都是短期就涨回，就怕大家受不了就瞬间就把股票全部出在阿呆股这样。其实威力也会有这种情况啦，所以这就是我自身的经验跟大家做分享。也就是你遇到大跌的时候，你可能至少观察个3天吧，看一下这个趋势是状况是怎么样。像这一次的熊市啊，已经是跌了半年，这个是比较少见。遇到市场长期回调啊，通常像这种第三种波段交易派，它的核心精神你就可以派上用场。比如说你适度的做你的现金部位跟股票部位的比例调整，那你就可以避免你投资心理受不了，导致啊你如果受不了的时候，你可能会怎么样，轻生嘛，就想不开就想自杀之类的。我觉得如果盘势再跌一阵子哦，很有可能很多人就爆仓断头，那你就会看到一些轻生的新闻。最近比较轻生的新闻大概是在今年4月还是5月的时候，就有一个女生在台北的，她就有这个情况了。所以希望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啊，千万不要走到这一步了。就是你可以透过资金控管的方式让你自己的心理压力减低，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你面对到你要做停损的时候，这个心情的调整啊跟调试，你必须要自己要做心理建设啊。不过现在盘势是这个样子啊，很多人就是在等这个10年线，也就是在差不多11000到12000之间，就很多人在等这个国安基金进场。原则上其实国安基金进场它也是子弹也是有限的，所以在这之前可能会利用比如说限空的方式来去做操作。像现在大家都在亏损的情况底下，威力就觉得说像这些派别啊，也不知道到底在优越什么，就是很多就这样子斗来斗去，那斗来斗去好像表现的说自己是比较优越的。其实前一阵子我就有想说要在 FB 写关于这个各派的互相争斗的想法跟心得，只是一直都找不到时间，所以呢干脆用 Podcast 的方式啊录一下自己的心得跟想法。通常你去看指数派啊，它可能还有一个特点，它会用美国或是世界指数长期的线图跟累计报酬率来说服别人，一边强调说你不要看后照镜开车。所以其实这是蛮吊诡的事情。当然啊，有的人是说不要看后照镜开车的意思，不是指说去看过去的线图跟累积报酬率，而是指啊它就是跟随着大盘，我也不知道大盘下一步会怎么走，所以我不是看后照镜开车，我就是跟着大盘。所以有的人的解读后照镜开车这件事，他是指说我不是看着过去的历史数据来做操作的，我就是跟着大盘，大盘会怎么样走上走下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绩效就跟他一样。那有的人他的想法是这样，那就威力的解读来说，所谓看后照镜开车啊，比较像是你看着过去的历史的绩效，比如说你看着0050啊，过去比如说长期的绩效可能有8%到12%，那你就觉得说，这个样子应该是不错啊，所以我就想去买0050，而不是买例如说像0056或是其他的存股标的。另外像存股派啊，它其实还有一种特点，就是存股不卖派。如果遇到说存股会卖的派啊，他就会去骂这个是假存股。好，如果他们又遇到说买指数啊，比如说买 VT 的这一派，就认为说你买那个叫 ETF 不叫存股。其实我觉得可以去理解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因为当你在买大盘的时候，你一直买，可是你没有卖的时候，他们会害怕一件事，就是到你退休的时候，市场刚好是走空的时候，那你手上，比如说你买的是 VT， 你买的是 VTI， 或者是你买 SPY 之类的，可能你在几年前买，那时候买到，比如说像是你买到2022年。 更之前，比如说2020年或是2021年的这个年度，2021年的年度的时候，你看到你指数上的报酬应该是不错的。可是你一到了2022年的下半年开始或是上半年开始，你就会发现说你手上的指数怎么都跌了 20-30% 以上，好像就把过去你累积的报酬给吞掉了，结果你就是抱了一座山又下来了。所以像对纯股派来说，他们就会觉得说你好像都没有做停利，就怕说到你退休的那个时候那个时间点你就抱做一座一座又一座山了，所以到时候提领率啊就会变得是有点困难啊，变成你是在亏损卖股的概念。但是对于纯股派来说，他会认为说我只要是买的是好公司，稳定每年配息又有填息的话，那原则上我每年都有因为配股等于是已实现获利的概念啊。对他们来说，有配股又有填息，那就是已实现获利，等于是每年有自动配发现金到自己户头的概念，只是差别是你没有自己卖股而已，大概是这个概念。不过对指数派他们来说啊，他们会觉得说你买比如说高股息啊这种 ETF， 例如说像是0056来说，常常他们的想法就是说当大盘不好的时候，其实0056跌的也不少啊，所以并不是说你买高股息殖利率的 ETF 它就一定是配得出股息。就像现在大家就在讲说像00878嘛，它也是标榜类似这种配息的 ETF， 但是呢当它的股价低于它发行价的15元的时候，在公开说明书上面就有讲它可能是不配息的。所以如果你是靠股息生活的朋友，你买的是00878，那你这时候你就会在想说今年啊现在后面还要几季耶，到底它会不会发股息，因为它是一年配四季嘛，所以你就会想说那我如果是靠着这个生活的，我会不会下几个季度没有饭吃就没有股息收入这样。其实对于威力来说啊，如果你真的是靠股息吃饭的朋友，这时候你又刚好他不配股息，那你能怎么办呢？你只能卖股啦，你只能选择卖股而已。波段交易派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喜欢用对账单说话。你去看 PTT 好，都会有在讲说富人权，跟大家讲说自己有多厉害，那标榜是修炼他们自己的投资技术啊，那个技巧看盘啊是一个重点。其实就威力的角度来说啊，自己在投资的时候你自己去选你是归类于哪一派，这个想法哦，其实是有点奇怪的，因为每个人的操作方式就不一样，你非得要因为受到别人的洗脑而让自己的投资风格趋于那个样子，那这样子真的是你想要做的投资吗？其实威力是会觉得自己可以好好想一想这件事情。例如说你是做指数投资的朋友，你遇到说哦，你是刚好从2021年开始做指数投资，然后你遇到2022年的盘势的时候比较大的回调的时候，你看到账面亏了也许10-20% 左右，这时候你还可以坚持这一派的精神吗？就是被动化指数投资嘛，跟随大盘绩效，即使大盘赔的很多，那我也是不动如山，我手上的100万的指数投资的部位扣掉了 20%， 我可能只剩下80万，这样子我还是可以。如果你可以坚持这样子精神的朋友，我真的觉得你就是适合做指数投资的料。但是我有去看啊，有一些指数投资的朋友，他们的观点是说其实我前几年赚的都蛮多的嘛，比如说我在2021年或是2020年疫情过后之后，指数的报酬是不少的。可是威力就会有一个角度，你的报酬率到底是已实现还是未实现？如果你是属于未实现，你记录的这个报酬率是叫做未实现的话，那你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点，你真正未实现的这个部位啊，这个报酬可能也下降了。但是你要可以持续坚持到你要领到退休金的那个时候，这个事情啊才会真正的有效。所以做长期指数投资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其实就客观分析来说，假设你是属于主动派，在市场即使是跌的情况底下，还是有些公司是不跌反涨的哦。这个就是你做主动操作跟被动操作的人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不过威力会觉得说，其实人生哦，不要去浪费在跟人比优越，尤其是投资这件事情，应该要好好充实自己啊。不管你是充实你的脑子还是财富，其实都不错啦。就是不要把自己划分成很明显的哦，我就是哪一派，我就只能做什么操作而已。其实投资是一个很弹性的事情，你要有自己的想法跟准则，那你只要不要违反自己的操作方式就可以了。哦，不要把自己设限，画地自限。为什么画地自限这件事情会不好呢？因为当你画地自限之后，你就很难再接受别人的想法跟更好的意见，你就失去了很多学习的机会了。所以在威力的社群里面啊，我就会强调说，不管我自己开的群组或是社群的话，我都会跟大家讲，我没有划分什么投资门派，等于不管你是哪一派的，只要你提出的方式哦是可以值得大家借鉴的，那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像有一个部落格叫橘猫的纯股笔记啊，哦这个橘猫大大他讲说他2019年就开始买永丰金嘛，那2019-2022哦他这个期间他都一直买永丰金，那其中也有被套牢的时候，但是在今年22年的时候他继续买永丰金还是套牢，但是他还是 继续买。为什么呢？为什么都已经套牢了他还是继续买呢？因为他想要领股利，等于是领到股利之后他又可以继续投入，让投入帮他降低成本，等于是盖越来越厚越来越大币的。好，这是他文章上所写的。所以对他来说，降低成本的方式就是因为他有不断以实现的获利，好，就是透过股利的方式来降低他账面上的成本，这个就是他的投资方式。那他也觉得很适合他，那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也不用画地自限，说一定我就是哦指数派，我就一定是纯股派怎样子的。你只要找到适合你的方式，你也可以采纳别人不同的意见。例如说，你也可以设定一个停损的空间，我透过像波段派啊，他们有控制资金部位的方式，再搭配纯股的方法，即使你遇到市场比较大幅的回调的时候，你还可以悠然的去面对它。接着来讨论到这个定期定额 ETF 会钝化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社群里面的早起的鸟儿这个大大哦，他也是资深群友了，就是他有提问到说定期定额到底钝化是什么意思啊。其实这个意思用白话来讲，就是当你投资的部位越来越大的时候，但是你每个月的定扣金额不变的时候，变成你均摊买入成本的效果就会变差，等于是摊平变的效果变小。这个就是讲定期定额钝化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你的部位变大了。那 FB 上的雨果大大他就有提到这个概念啊，就是跟你讲说到底是钝化是什么意思啊。那威力其实也有做了一个加码计算机，可以让大家去看你到底在跌多少的时候要加码多少钱。不过就威力的角度来说，其实大部分人应该不会这么复杂这么频繁的做加码，但是这个表还是可以给大家来做试算一下。那你如果你有需要这种加码计算表的话，可以到我们威力财经角投资生活室的社群的记事本里面去下载就有了，你在别的地方没有啦，你就在我的社群里面才会看得到这个东西。当然遇到定期定额钝化这件事情能怎么办呢？其实你也不能怎么办啊，除非你手上的银弹无限，你可以向下不断的加码，就是在微笑曲线的路线上实施向下金字塔的买法哦，越跌买越多这样。但是这种方式对大部分来说应该是有困难，因为大家都是寿星阶级居多嘛，听这个节目的朋友，那你每个月可以拿出投资的钱可能也许就3000块5000块甚至10000块这个样子，差不多就这样。你要一直增加你的投资每个月的金额啊，这个是有困难的。所以我觉得投资就是量力而为啦，那不要想着说哦投资钝化这件事情，你只要想说你长期投资你累积的资金部位越来越大，这样子对你未来改善退休生活是一个很有帮助的事情，这样就可以了。不过还是要跟大家勉励一下，虽然说现在市场是进入熊市状况嘛，它是一个很慢的熊，不知道要慢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那但是像现在是一个 QT 去杠杆化的时代，本质上就是得要让市场降温，让需求减少，资缺变少，物价下调。但是因为利率上涨，大家又变得缩衣节食，不敢买车，不敢买房。不过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很悲观啦，因为市场它就是一个周期，总是要有下降的时候，才会有财富重新分配的时候。如果市场都一直在高档的时候啊，你大概也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好好的加码，就是降低你的买进成本也好，降低你的存股成本也好，你大概是没有什么机会的。所以市场在回调的时候，那你也不要忘记说，在回调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啊，你还是可以慢慢的分批买入。当然，我不是强调说你现在就要买很多、哦，不是，而是你要量力而为，自己先去定义好你认为可以适合买进的阶段是什么。好，因为这个答案还是要大家自己去观察，好，避免说我跟你讲现在可以买，结果你买了套牢，哦，就来怨威力啊，不是这样子啊。最后一个题目呢，是威力在 FB 上看到一个叫做“闲人的好日子”，哦，闲是女字旁啊，不是很闲的闲人啊，闲人的好日子这个大大，他是闲人大大啦。那他有一篇文章，威力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他是属于五字头，哦，就是年纪是五字头的姐姐啦。那他就会是属于退休阶段的年龄了，哦，有的朋友他可能财富比较早自由嘛，可能50几岁就退休了。那他有提到说他做了一个投资啊，那他有做了一个表跟大家分享，他把2022年5月16到2022年6月28的价格变动，就是他自己投资的部位，像指数化投资的部位啊，像有全球的 VT 跟元大台湾50，那他有记录这个价格变动。 VT 呢，他是-3.18%， 0050呢是-2.6%，股息投资他买的是0056，那是-7%。另外他自己也有组了类似自己组的 ETF， 大概有23档股票是-0.99%。那为什么威力要提到这一篇他写的文章呢？是因为威力觉得他写的东西蛮有意思的。因为市场上有很多人啊，事实上他可能是有分门别派，那他的方法刚好是他每个都有涉略一点，哦，他不是自己把自己划设为是我是哪一派而已。当然啦，啊，他文章是有说大家自己要去选你是什么派别，威力是不是这么 鼓励说大家一定要把自己归纳成哪一派啦，因为投资就是这样嘛，你要保持自己的自由度，而且要保持自己有自己的想法，这个才是重点。那他的投资里面有指数化投资，买 VT， 那买0050，那纯股呢，他有买0056以及其他的 ETF 哦，所以他刚好是这几种派别的做法他都有，比如说单纯的纯股哦，纯 ETF， 然后纯个股，指数化投资买 VT， 买0050啊。就他来看，他的 VT 啊跟0050，他都还是持续扣款中，因为现在市场是向下的阶段嘛，他就是在持续的摊平。那他每个月还有多设了几个扣款日，希望说可以看到微笑曲线出现。那做好资金分配之后，他就只能相信市场长期向上。就纯股的部分来说，因为他持有0056以及其他23家市值比较大的公司，结果呢，这些公司啊发了股息，可能除息之后都还有一些跌幅。如果把股息加回来，大概还跌了5-6% 左右。那0056它的绩效啊，在今年来说，它的持有部位仓位是-7%。所以其实就纯股来说，如果股票还没有填息之前，它就是纯股头啦。那 VT 跟0050，其实在微笑曲线还没有成型之前，也就是纯股头的概念。不过他的想法是说，其实投资的绩效你不能只是看短期的一段时间，你还是要持续长期的持有。但是他有讲到说，因为他已经50多岁了，所以他也不知道到底有几个10年可以去看他长期投资的结果。重点还是在于说，建议大家要有合适的资金分配跟分散，另外还要注意说，当你年纪越大，要保留合适的现金部位。身为一个退休族啊，他要去期待微笑曲线，其实是一个有点怎么讲很困难的事情呢、欸？因为当你的年纪比较高了一点的时候啊，你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期待你的投资组合可以进到微笑曲线，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反而他会建议大家说，你现金部位要持有多一点。不过就威力的观点来说，既然你是要持有现金部位比较多一点的方式，你不如就把你的配置改成说你是现金跟股票的比重，这样就好了，这样就会比较单纯。当你发现说你越来越大了，你年纪越来越大了，你能承受的风险越来越小的时候，你就把自己投资的部位降低一点点，让你的现金部位稍微高一点，这样也是可以。但是你会说，那我这样子股息可能领的少，或是我资本利得的股票啊变少了，部位变少了，那怎么办？这个就是要靠自己去调整啦，这个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只是我觉得举他的例子很好，可以给大家去分享说退休族的微笑曲线他是怎么看的，因为他刚好是这几种投资他都有做啊。因为大家最近啊，因为这个盘势不太好，可能心情比较郁闷一点哈。那威力就唱了一段小小的歌曲给大家听一下，因为威力也不太会唱歌，刚好这就是一个缺点，也是一个很大的优点。为什么？唱得够难听嘛，唱得够难听就很好笑啊，很好笑，刚好娱乐一下大家。我唱一下这个命运的吉他啦。我比别人卡认真，我比别人卡打拼，为什么？为什么比别人卡歹命？凄凉的吉他声，愈大是心愈痛啊！命运，命运的吉他声。哦，希望大家，你在投资的路上啊，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的命运很差。投资本来就有赚有赔啊，不会总是在浪尖之上，一定会有在谷底之时。好好撑过这一波跌势啊，在相信将来之后啊，你可能还是可以有一波不错的收获啊。好，分享总是单纯的快乐，期待下一次再见。